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很高兴再一次跟大家在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。在今天分享神的话语之前，我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。你想到天国的举手。有怀疑啊？你想现在到天国的举手。有些人就要考虑一下，是吧？我要去，但是不要现在的。你觉得你现在就在天国的举手。啊，第一个问题都大家没有什么怀疑哈。第二个问题，第三个问题就，不晓得该举还是不举哈。有一个骑单车走钢索的人，泡泡知道什么叫走钢索吗？对，就是一条很粗的钢丝，一条钢丝，然后呢，那个脚踏车就知道脚踏车吧，脚踏车就走在上面。走在钢索上面，这个人厉不厉害？很厉害哈！所以他到处呢表演。有一次呢，他就宣布，他这次的表演很不一样。他要怎么样不一样呢？他要在两座山中间架钢索，然后他要骑他的自行车过去。下面是没有安全网的，意思是什么？他如果掉下来会怎样？会摔死。我还没有问问题嘛。啊？他就要开始表演了，所以很多人都知道他这样的一个绝技，所以大家都来看，很多人。他要骑钢索的时候呢，他就问所有的观众说，你们相信，相不相信我可以骑过去？大家怎么说？相信。所以他就骑，他就骑过去了。大家就鼓掌，太厉害了。可是呢，他接下来他就说，你们相不相信我可以再骑回去？大家又说相信。哇，大家又鼓掌。你们都相信我可以骑过去，对不对？有哪一位你们愿意让我载你们过去？如果是你，你要不要？要不要坐在他脚踏车后面骑过去？不要，那么高，那么可怕。可是不是相信他可以骑过去吗？又没有人，没有人愿意坐在他脚踏车后面让他载过去。哎，结果就一个小孩子说，我愿意，爸爸，我愿意。原来是谁？原来是他的儿子。大家都相信啊，可是没有人坐在他后面，没有人敢。所以中文讲信还不够， 因为中文还讲信，还有什么靠信，信你可以在旁边信，但是呢要信靠的话，你不只是在旁边看说我信，你还要怎样，你还要靠上去，那你到底是不是真的信靠？所以中文很妙啊，那个靠还带有什么，带有行动，那个信是有行动的，那才表示真的什么，真的信，也才表示你所信的对象你真的觉得他是靠得住的，你要靠上去。所以为什么这个表演骑单车走钢索绝技的儿子，他愿意让他爸爸载他过去，因为他信靠他爸爸，因为他跟他爸爸有很不一样的关系。别人跟他爸爸没有这样的关系，他们虽然信，可是不愿意靠。这个儿子他跟他爸爸有关系，所以他不只是相信，而且他从小到大他都信靠他的父亲，所以他敢让他爸爸载他过去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信靠我们的主，是需要经过这样的考验。我有一个牧师的朋友，他的儿子在大概十三四岁的时候，就跟他们学校一起去爬台湾最高的山。知道台湾最高山是什么山吗？不是阿里山啊，阿里山比较有名，但是最高的山不是阿里山，最高的山叫做玉山啊，宝玉的玉，玉山，接近4000公尺高。那么这牧师的儿子呢，就跟着学校的老师、班上的同学就一起去爬玉山。因为要爬玉山很辛苦，每一个人的脚程都不一定会一样，所以老师呢就跟他们讲说，你们要随时注意那个登山有那个路，登山客他会留绑一些布条，所以呢你要留意，你要跟着那些布条走，这样才不会迷路。那么就开始爬山了。结果那牧师的儿子呢，走，慢慢就发现呢，前面他也看不到，不晓谁在前面，后面也不晓谁在后面，没有人跟他走的一样快一样慢，因为走只剩下他一个人。后来就遇到一条岔路，可是呢他就在这个岔路，他就好像找不到那个路标，所以他就觉得好像是这一条吧，他就走了这一条。一走，可是走来走去，不是走来走去，就一直走，就没有发现有人从后面上来，他往前走也没有遇到老师或同学。所以走了快一个小时，他就很担心了，他想说我到底走对路了没有，我要是迷路了怎么办。在台湾在这种山上迷路是很危险的，每年都有人因为在山上迷路死掉。结果他开始担心，担心到后来他就哭了。 可是他又想到说，哇，我要祷告，所以他就在很害怕当中，他就开始祷告，求神保守他，让他不要走丢了。后来他祷告完没有很久呢，就有同学跟一个老师从后面走上来，啊，他就很放心，很感谢神。好，后来呢，他回家了以后，回家了以后呢，他就跟妈妈讲了这登山的这些过程。那晚上，爸爸回来了，牧师回来了，那么孩子已经睡觉了。爸爸就说，儿子回来没有？师母说回来了。那儿子去登爬玉山怎么样呢？师母就说，从头到尾都很好，就中间有一段不好，就是他迷路啊，怕迷路的这一段。那牧师就说，啊，怎么回事？师母就描述给他听，描述完了，牧师就说，从头到尾都不好，就中间这一段怕以为迷路的这一段最好，因为呢，就在那一段，他自己觉得他很需要神，他开始祷告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就这牧师来看，这儿子从小的祷告可能都是跟着大人在学习的，只有在这个时候，他自己真的觉得他很需要神，只有在这个时候，他自己去经历他跟神的关系，他自己去经历神是不是一个可以信靠的神。啊，所以不管我们大人小孩，我们真的需要有这样的生活实际的例子，实际的经验，让我们去自己去经历神的真实，神是不是可信靠。好，我们的小朋友现在可以去上主日学，我们一起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念第三节。好，请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好，我们再一起念一次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做个有福的人。这里耶稣在这个有名的登山宝训，他讲了八个福，所以我们通常称这叫做八福。那可以说是神给我们的应许。那今天我们看，这是耶稣讲的第一个，我认为也是一个总结性的一句话。什么是有福的人？什么人是有福的？中文这里讲说虚心的人。这里有没有德文的圣经？有没有英文的圣经？你可以对照去看一看，中文翻成虚心，我们可能马上比较容易想到的是说，哦，一个谦卑的人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去对照英文或是原文，或是我想德文可能清楚一些，英文的意思是 the poor in spirit， 中文翻译就是邻里贫穷的人，邻里贫穷的人。什么叫邻里贫穷的人？刚刚那个牧师的孩子 他平常可能不觉得他是邻里贫穷的人，他在山上害怕他自己可能走丢了迷路了，他就变成一个邻里贫穷的人。圣经说，耶稣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然后说什么？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中文圣经在这里没有表达的那么清楚，如果你仔细去看那个时态，耶稣在这里讲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用的是现在式。八福的第一福是现在式，最后一福是现在式，中间的六福是未来式。换句话说，耶稣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天国现在就是你的，就是这些邻里贫穷的人。 Right now， 现在天国就是这些人的。哪些人？邻里贫穷的人。所以耶稣在这里他应许，只要是邻里贫穷的人，天国现在就是他们了。那我们要反过来来说，当我们不觉得天国是我们的，或我们不那么觉得我们现在在天国里的时候，那照耶稣的话来说，我们可能不是邻里觉得那么贫穷了。耶稣的话是一个应许，邻里贫穷的人，天国现在就是他们的。好，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章，路加福音第十章，路加福音第十章一开始讲到耶稣设立了70个门徒，差遣他们出去服事，然后耶稣讲了，交代了很多很详细，然后他们就出去了。圣经就跳过了他们出去服事的这些经过，圣经就没有记载。然后在第10章的17节那里讲，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，主啊，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。他们的服事果效好不好？非常的好，他们很高兴。他们说什么？他们说，主啊，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。他们不只是去传福音，他们还行了神迹，他们还赶鬼，所以他们很高兴。他们说，就是鬼也服了我们。而且他们并没有看起来很骄傲哦，他们说是主啊，因你的名这些鬼也服了我们。这样的服事果效好不好？我们出去服事希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果效？希望。但是耶稣的反应是什么？耶稣在18节说，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。耶稣没有说太好了，孺子可教也。耶稣没有说，你看你们照我的吩咐出去服事，奉我的名，你看服事的果效这么好，你们以后可以大大的来服事，你们以后可以大大的来被上帝使用。耶稣没有夸奖他们，耶稣没有说真好，很安慰， 我们来开个庆功宴吧。耶稣没有，耶稣说了什么？耶稣说，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。耶稣倒了一桶冷水在他们头上，不要高兴，不要因为你们服事果效好而高兴。耶稣说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。耶稣说，这些事情不应该是你们高兴的原因，你们要高兴，要高兴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。那是什么意思？耶稣的意思是，名被记录在天上，就是名字被记录在生命册里面，就是蒙神的拣选，成为神国的人。耶稣说，你们要为这个而欢喜，要为这个而高兴。接下来21节，正当那时，耶稣被圣灵感动，就欢乐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接下来耶稣就被圣灵感动，然后就欢喜欢乐。很特别，这个字，这个动词欢乐，在圣经里面是唯一出现过一次的。有描述耶稣的欢乐，就是在这里唯一出现。耶稣为什么欢乐？他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。他的欢乐是因为他有事情要感谢主，感谢天父。可是是为什么呢？他说，因为你们将这些事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耶稣不是为了他们服事的果效而高兴，而且耶稣还泼了他们一桶冷水，耶稣还告诉他们，你们不要为这个而欢喜，应该为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。所以耶稣在这里，他不是为了门徒的表现而欢喜，是因为什么？因为天父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像婴孩就显出来。这里讲了两个极端对比的事情，一个是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像婴孩就显出来。这里讲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，神国的事、天国的事或福音，神并没有要让所有的人都明白。这里说，像婴孩显出来，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。这按着我们人来说，那这也不是应该非常高兴的，因为有一些人神的话语、神的事情不向他们显出来，要藏起来的，不要让他们知道。按照我们人的常理来说，那也不太值得高兴，应该神的话向所有的人都显出来，那才值得高兴。但是耶稣却因为这样他欢喜。那我们看出来他欢喜，他又解释了，他说，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所以耶稣的欢喜不是因为神的话语像聪明通达人藏起来，像婴孩就显出来，不是为了这样子的一个神的作为本身而欢喜。背后最重要，他欢喜是因为什么？他说，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本意， 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所以耶稣他的欢喜是因为这是父的心意，父的心意就是美意，不管父的心意是什么他就欢喜。那么我们要来想一想，为什么耶稣在这里所传讲的一个信息是这些事，神国的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像婴孩就显出来。为什么像聪明通达人要藏起来？为什么像婴孩要显出来？我们从前面我们可以看出来，门徒为什么而欢喜？因为他们的成就他们欢喜，他们也知道这成就是因为耶稣的缘故，可是耶稣却要他们不要因为成就而欢喜，要因为他们得蒙主的恩典而欢喜。那在这里为什么神的话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呢？聪明通达人跟婴孩是一个对照，为什么像婴孩就显出来，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？我们可能会说婴孩比较单纯，的确婴孩比较单纯，人越长大越复杂，人越长大考虑想的越多，那个走钢索的人大家都相信他，可是为什么没有人愿意被他载？因为大家都很什么，很聪明，想一想，最好不要冒这个险。但是他的孩子呢比较单纯，没有那么复杂，不用想那么多，然后那是他爸爸，他就愿意被他爸爸载。也有说婴孩比较谦卑，也的确人越大越会一些本事，越学了一些东西就越容易骄傲。所以我们去教小孩子比较容易，常常要教大人比较难。当然现在很多小孩子从很小就很难教，因为他们已经会很多东西了，现在的网络媒体太发达，他们已经会很多东西了，甚至比大人还厉害，所以他们也不容易教，也的确骄傲的人不容易学，不容易去教骄傲的人，谦卑的人比较容易。但是我想可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从这个上下文来看啊，因为这段经文到后来到38节到42节讲的是马大跟玛利亚的故事，大家可能也听过，马大忙着在招呼耶稣，玛利亚就坐在那里被耶稣分享的话吸引，马大就在那里不高兴说，耶稣为什么不叫我妹妹来帮忙，我在这边忙的头昏脑胀，妹妹却在那里闲着没事干，你怎么不叫她来帮忙？所以这整段从10章的第一节到后最后面42节其实都在讲一件事情，是关系。婴孩会为什么高兴？婴孩不会为他的成就高兴，婴孩没有什么好说我可以做什么而高兴，婴孩却因为他被父母抱在怀中他就满足。可是当我们越来越大的时候，我们的高兴的原因就慢慢转移了，是不是？ 我们越来越追求的满足和快乐，是因为我们做了些什么。我们的教育环境也是一样。所以耶稣在这里他告诉门徒，在这整段经文，神在告诉我们，神要我们为我们跟他的关系而欢喜，不是为我们做了些什么而欢喜，不是为了我们的成就而欢喜。耶稣要我们可以去享受跟他的关系，去因着他爱我们，他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成为他儿女而欢喜，而不是要我们因着我们做了些什么，我们的成就而欢喜。因为如果我们的欢喜是因为这样，我想我们常常的挫折、忧虑、焦虑、紧张、痛苦，可能都跟什么？都跟我们没有很成功的按着我们所期待的做到些什么事情，或者是表现的怎么样，我们就不能享受一个好的生活，我们就会焦虑，我们就会痛苦，我们就会担心，我们就会失望，我们会沮丧挫折，因为我们的满足感从那里而来。好，甚至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也越来越以我们孩子的成就为我们高兴的来源。抱在怀中的 baby， 你很高兴，你很满足，你不会因为哦这个 baby 会不会拉小提琴，会不会弹钢琴，念书念怎么样，你不会因为这样而不高兴沮丧。可是孩子越来越大了，当你开始教他学很多东西，特别是当你花钱给他学这个学那个，然后你就对他开始有更多的期待，然后你花钱栽培他，送他去念书，我们慢慢的就转移了我们的高兴，我们对我们孩子的在意的就越来越多，从他们的表现、他们的成就来得到我们的喜乐，而不是单单因为他是我的孩子，不是单单因为这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亲密的亲子关系。甚至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跟我们的孩子已经没有那个亲密的关系，我们在意的是他表现如何，他成绩如何，他是不是可以拿到更好的成绩，他将来是不是可以上更好的学校，或是我再大一点有更好的工作、更好的成就，我们会因为这些我们就更看重的是他们的成就、他们的表现，而不是他跟我们有什么亲密的关系。所以耶稣在这里他就讲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，这个真理就是当